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箴言书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句经文的意思呢，是如果离开了神，没有神的话去约束的话，人们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读何西阿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七章，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些经文。先是何西阿当时所看到的神的选民以色列所处的一个境况，正是这样一幅光景。联想到我们今天在地上一样蒙恩的这群人，我们所面对的、所经历的，又是何其的相似。何西阿是主前8世纪北国以色列的一位先知，当时在何西阿眼前所发生的事，距今已经经过了2700多年。但是我们现在再回头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些经文依然就是向我们现在的我们说话。神如何爱那个时代的选民以色列，今天也同样爱着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实在是需要静下心来，透过神的话语来省察我们自己，去领受神的这一份爱，来吸取以色列民的教训，切切实实的把我们每一天都能活出美好的一个生命，真正的终身为大，信守神的约，遵主的旨意，将来能够进入神的荣耀里面，不是像我们刚才读的第13节那样说，我们因违背神而遭毁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时间分别出来，用你的话语来赐下来教导我们。主，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灵耳，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求你来保守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建立了大卫王朝。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来接替他做王，让以色列这个王朝呢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但是可惜的是，所罗门以后死了以后，这个国家就每况愈下，一分为二，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南一个北。南的那个颜色指的是犹大国，北面就是一个以色列国。那么何西阿呢，就是在北部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让这两个国家能够得以暂时的喘息，所以那几十年呢，这俩国家开始发展经济，发展的比较好。但是遗憾的是，人的心并没有因为这个经济的改善、发展、繁荣而向上，人的道德反而是越来的越败坏。那么作为神的选民，本来是应当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约，但是北国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一个一个的是肆意的践踏神的约，改犯神的律法，根本不把神当回事儿。所以弟兄姊妹，假如你是公司的老板，如果你把一个员工招到你的公司里面，但是他却根本不听你的话，不按你的要求去做，更不把你放在眼里，将你当空气一样，那么你会怎么办呢？我想大家心里面都有答案，那就是让他走人吧。反过来，如果你是父母，从小到大把自己的孩子拉扯大，那么其中的辛苦、其中的付出的心血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且你每天在期盼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不仅长大而且越来越好。假如一旦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变了，不是变好了，而是你说什么都当耳旁风， 不再听你的话，你东他西，什么事都和你对着干，甚至挑战你做父母的权威，你会是什么心情呢？我想心里面会很心酸，会忧伤，甚至失望、着急，那种难以割舍的爱和心里面说不出的那种痛等等各样的这种情绪会在你心里面焦灼在一起。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公司老板能够把那个员工开除呢？能够让这个孩子让他扫地出门呢？我想我们不会，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亲骨肉，舍不得。所以他无论让我们都如何的伤心，我们都不可能去放弃，我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挽救他、转变他。那么神当时所面对的这一群他的选民以色列，其实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一样，他们顽梗悖逆，但是神一样舍不得放弃他们。如果我们在读刚才经文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去体会、去思想、去品味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站在父母的角度设身处地的去体会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用心，我们就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透着神那份深切的爱，难以割舍的爱。神借着他的先知何西阿仗义直言，甚至声泪俱下呼唤以色列整个从君王到百姓悔改归正，归向神。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未有强盗成群骚扰。以法莲是当时北国最大的一个支派，那么他是代表百姓，指的百姓。那么撒玛利亚呢，是北国的一个首都，指的是君王。这两者合起来就是指的整个北国以色列。如果我们读前面的一到六章，我们就会发现神指出了以色列种种的罪过，那么神呢也真正的看着以色列背约、背偶像、离开神，在神面前行那些恶的事，神是忧伤难过，神没有放弃，就在这种情况下神想赦免他们。但是神赦免一个人，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到神面前认罪，并且愿意悔改。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以色列陶醉在这种表面的繁华当中毫不觉醒，神想医治他们，他们不愿意，而且他们的罪是越发的显露出来。第二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创世纪四章提到，当时神造了亚当和夏娃，那么亚当和夏娃呢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当时呢这个哥哥该隐呢嫉妒弟弟亚伯，就把亚伯给杀了。那么唐崇荣牧师在讲道时候，他形象的把这次凶杀描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只有四个人，那么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就卷入了这场战争当中，而且结果造成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亚伯就被杀了。弟兄姊妹，罪真的很可怕，如果我们不去制服罪，不去对付罪，罪就会把我们紧紧的缠绕，而且越缠越紧。那么 这个创世纪四章七节说，神对当时该隐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这儿的恋慕原来的意思呢是控制纠缠，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何西阿书七章二节所说的这个缠绕。这个恋慕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男女这个关系上的恋慕，我们一旦被罪缠住，这个人啊就会变得残忍，变得不够后果。罪呢使人的心变得比万物都诡诈，脱离罪有办法，但是这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接受神，真正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人在安逸的环境当中最容易远离神，被罪缠绕，被世界所牵引，我们往往就会在追求这个最终之乐，而且变得越来越麻木啊，这是我们的最弱的地方。当时的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一切的恶行都在神的面前是毫无隐藏，但是他们并不思想，这神说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生活上放任自己。那么2700多年之前是这个样子，今天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所谓温饱思淫欲，一个人饱足了，事事顺利，一切都有了，往往就可以放纵自己，开始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三到七节说的是宫廷的内乱和社会的颓废，这里面讲到了君王和他的百姓之间一个矛盾。当时以色列政治混乱，谋杀篡位的事实一再的发生，那何西阿呢就用这里面的烤饼，第四节说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灭到发灭的时候暂不失火早亡。那么何西阿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篡位者处心积虑的政变的阴谋，那个时候是用泥做成的火炉来烤饼，很像我们现在的新疆，新疆不是有个馕吗，烤馕的时候用一个这样一个土炉子，很像是这样一个方式。他们当时呢把这个炉子在晚上把火烧好以后，那么就让这个火一直烧着，同时把面和好，把面放在那儿让它发的，那么一晚上面在发，炉子一直在烤，那么人呢就休息了在睡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把火调旺就开始烤饼。那么震动这个策动政变的人呢就像是烤饼的人，事先呢不动声色，而且竭尽所能以谎言来讨君王的欢心，表面上阿谀奉承，其实暗地里是心存杀机，等待着机会在行动。四节说他们是行淫的，这儿不是指淫乱的事，是指人的不忠不义。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繁华的过，就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但是耶罗波安死后，这短短的20年时间，竟然先后换了6个王。而其中只有4个王呢是被谋杀，所以多数是以政变的这样一个形式来篡位的。对于发生的这一切，神说了一句话，就第七节，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求告我。这里面虽然短短只有几个字，却意味深长。其实神多么希望这些人去求告他，依靠他，但是结果是没有一个，无论是杀人的还是被杀的，这些君王没有一个人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不管是诵经还是逆经都完全忘了，把神忘在一边。弟兄姊妹，神有怜悯，我们都会做错事，神知道， 神不怕我们犯错，我们错了以后如果愿意到神面前悔改的话，神一定会饶恕，一定会爱我们。但是神最担心的是我们把他忘了，不求告他，不依靠他。这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光景。人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自义，就会把自己放得很大，觉得自己了不起，以为我真能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靠自己的本事，靠关系，靠金钱，靠势力，可以把所有的事搞定。实际上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连自己的健康，连我们自己的性命气息都掌控不了。在疾病面前，在死亡面前，其实人是非常的苍白无力，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脆弱。我们都知道前几天在伊朗发生这样一个恐难，现在伊朗承认他们是误机。我们想一想，在那一刹那间，这176个鲜活的生命就瞬间消失了。伴随他们的生命的消失，他们所有的学识、所有的地位、所有的财富都灰飞烟灭，他们曾经拥有的所有的那一切对他们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其实人真的很可怜，我们不管是我们如何的强大，我们都掌控不了我们前面的脚步。说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也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我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最有意义的。那么接着刚才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真的应该重新来反思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神其实透过他的话在提醒我们，所谓地位、所谓能力、所谓财富等等，其实真的靠不住，靠也是暂时。我们不能把这些，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些所谓的可以随时变化的事物上面。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是我们处在一个低谷，还是无论处在一个高峰，我们都要依靠这位赐给我们生命、掌管我们生命的神。这是我们始终在我们这一生，在我们气息存留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第八节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这里面列邦人，列邦当时主要指的是两个强国，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埃及。北国以色列当时是内外受控，他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就想到了这些强国，所以就开始和他们联盟，以为这样可以解决眼前的困局。联盟以后，他们受外邦人的影响，就开始敬奉异教，外邦人的宗教，将外邦人的这个信仰就掺杂了进来，他们的信仰就不再纯正了。那么以法莲与外邦人的掺杂，其实不仅仅表现在这个信仰上，而是在方方面面。他们后来真的逐渐和外邦人开始通婚，不再保持神所赐给的这种神选民的独特的身份。更可怜的是什么呢？他们和外邦人掺杂在一起，得罪了神还不知道不觉得。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神花了重价把我们分别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够保持住这份独特的身份呢？在生活上，在信仰上，有没有像这些以色列人把神不喜欢的东西掺杂了进来？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婚姻。对婚姻，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慎重。选择配偶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凭我们自己的心意去选择的。但是信主以后，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否则可能就会吃苦头。现在不少的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就是因为夫妻二人不能同父与恶，最后破裂，给双方、给孩子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所以我在这儿特别想提醒还没有成家的弟兄姊妹，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一定要慎而又慎，要慎重，要考虑到神对我们的警示。撒旦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布下了层层的网络，然后放上诱饵，等着你也等着我。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人性当中最容易被撒旦攻破的地方。北国以色列贪图眼前的私欲，就丢掉了自己最尊贵的身份，也丢掉了生命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从政的信仰。赐给他们生命、赐给他们平安的神，他们不去寻求，却去找那些外邦人、被假神。其实他们做了一件最不划算、最得不偿失的事。那么神呢，借着何西阿就教训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其实今天也透过这些教训来提醒你、提醒我，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做这样的傻事。就在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国内的一个姊妹，她发了一张照片，我打开一看那个照片，我心里面就揪了一下。照片是什么呢？她在一个庙里面跪在那个偶像跟前去拜偶像。我知道她的父亲是得了癌症，已经是晚期了，我也理解她的心情，他特别是为他的父亲的身体来担忧，但是他是个信主，他是基督徒，在这个困境当中，他不去寻找神，却去拜偶像，依靠假神。那么这个姊妹能把这样的照片放到朋友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有点可以说明，那就是他向所有人宣告，他所做的是他愿意做的，他认为是对的，完全忘了神是祭邪的神。他做了一些傻事。那么以色列民在生活上失去了美好的见证，在信仰上沾染了外邦人败坏的风气，和外邦人掺杂在一起，如同没有翻过的饼。那么烤饼的时候，如果是不翻，那一面已经烤焦了，另一面可能还是生的。那么没有翻过，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没有背反过，没有背反过，那么暗示神已经离开了以色列，神不再翻这块饼了，这是很可悲的。那么以色列的心被世界掳了去，他们的生命在一天天的耗尽，但是一点都没有觉察到神已经离开了，而且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被那些外邦人，他们所请的外邦人通吃，而且说到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九节就说头发斑白也不觉得，他们的罪是他们自己失去了这种辨别的能力和生活的活力。神的选民以色列如此，其实今天许多蒙恩的弟兄姊妹乃至教会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缺乏辨别的能力，不再追求圣洁，把神不喜欢的事掺杂在自己的信仰当中，甚至带进了教会，分别为圣，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分别为圣就决定了基督信仰的排他性。神是祭邪的， 在十诫当中，神就告诫每一个他的选民和我们今天的我们，说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今天，不少的弟兄姊妹，不少的教会，在这方面真的需要反省。比如，我见过一些教会，在音乐布道会是我们这边教会经常搞的一种形式。那么在音乐布道会的时候呢，一边唱赞美诗，一边唱世俗的歌曲。那么世俗怎么理解？什么叫世俗？我听一个姊妹讲，说所谓世俗是基督以外的就是世俗。我觉得这个姊妹这点看得特别真，基督以外的就是世俗。那么教会是神的身体，那么教会就应该是圣洁的，所以基督以外的东西就不应该带到教会里边。那么他们用这样的形式开布道会，说是为了吸引那些人。那么他们过来来教会，他们知道教会不一样，他们才愿意过来。如果我们教会所做的和外面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我想就没有吸引力了。我不是反对弟兄姊妹唱世俗歌曲，而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方式带到教会，在教会里面唱真的不合适。以赛亚书56:7说，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马可福音11:15也记载，当时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走进圣殿，结果发现圣殿里面人们居然做起了买卖，所以他就把桌子凳子推倒，把这些人赶了出去。那么16后面又提到说，耶稣都不允许这些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可见在耶稣眼里，这个殿是这个多么的圣洁，拿着器具经过都不行，不要说做买卖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有的教会，真的我们需要这些领袖去反省。有的教会在里面，人们在一起练太极的，练瑜伽的，这是我亲眼见过的。他们说这些是为了吸引人。当时我和几个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提到，那我为了吸引他们，我为了吸引那些和尚，把和尚请过来给他们发一些东西，让他们去做，可以不可以？说这些都是不是不合适的。关于瑜伽，我们真的请弟兄姊妹们不要去练这种活动。瑜伽是与邪灵有关系的，如果我们上网去查一下，我们就会知道瑜伽是来自于邪灵。如果我们去练的话，我们就可能会被这个邪灵捆绑住。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太极。关于太极呢，大家都有争议，特别是香港人呢比较喜欢练，而且香港的很多牧师也喜欢练，有的说是没问题，有的说是不能练。我的看法是，既然有争议，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练，我们就不要去冒这个险。如果他没问题，说可以练，我没有练，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害处。如果假如他真的有问题呢，我们如果练了，到时候主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擦苦头，所以我们要慎重。所以我们要真的守住我们的底线，我们前面都有一条红线，那条红线我们千万不要过去，在信仰当中不要掺杂，掺杂的结果一定会招来神的恨恶。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洁的，教会是神的殿，也是圣洁的，那么神的宝座就在我们里面。假如我们掺杂了别的东西，我们里面变得污秽了，神的宝座就会挪走，我们可能也会像以法莲那样，就成为没有被翻过的饼，最后留给我们的可能就是绝望。关于绝望呢，我是有过一次体验，我前面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我今天想再次分享给大家。在2019最后的一天，就是12月31号的下午，大约2点左右， 我的那个灵魂啊就被神提上走了。当时我躺在床上，那我的小外孙在旁边，他一边玩一边在自己讲故事自言自语。我躺在那儿，一开始还能听到他讲故事，后来突然感觉到这个灵魂就从上到下往出抽。我不知道别人灵魂是怎么出这个身体的，我的是从上到下往出拉，拉到小腿那个地方，感觉到很大的力道就出去了。出去以后，我想回头看，想看一下躺在床上的我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头回不去，我翻不回去，看不到。那么紧接着我就看到白白的天花板上面有一团图案是蓝色的，不方不圆也不大。再往下看呢，就看到一个红的黄的相间的一个图案。那么是不是另一个图那个蓝色图案变来的，我不知道。那么再往下就不在这空间里面，是再没有建筑物。这个那个时候灵就是就没有感觉到重量，就开始往上飞还是飘往上走。没有像其他人说是看到一个隧道，看到光，看到海岸，看到路，我没有。那么周围就是那多彩的特别通透的，就是那样一个环境，一直往上走。这个时候我就有些后悔了，我就想回来，想回过来，但是回不来了。当时那个感觉就说再回不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和这个自己小宝宝和他们在一起了。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一团肉在那儿躺在那儿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去处理，想了很多。回不去那种绝望我以前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种绝望真的你回不过头，再没有办法去挽救。所以我就开始哭，我跟神说对不起对不起，一直说对不起，到后来就对不起也不说了，就是呜呜呜开始哭。突然哭的哭的哭的，又听到这个孩子开始说话了，灵回来了。我躺在那儿好长时间，我就没动，我就想神为什么把我这个灵魂拿提上走以后，也没有把我带到他那个天堂里面去看一眼，也没有把我放到地狱里面去看一眼，就到半路就把我就搞回来了。我当时是那个时一开始想回来，因为真的想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神呢真的把我弄回来了。我在想神为什么这样做，后来我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神可能去让我去体会那种绝望。所以当时就突然想到了那个圣经里面记载有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在那个地狱里面，那财主渴得不行，就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让拉撒路弄一点水让我试一试我的嘴唇。那么亚伯拉罕说，我们到不了你那里，你也到不了来不了我这儿，没有办法。然后这个财主就说，那么让拉撒路回去告诉我的弟兄，让他们也续信耶稣基督，信之为神。所以能够体会到他的绝望，他是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也当时想到了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是我信主一个多月以后去世的，他没有信。虽然我们不愿意，情感上不愿意，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哪里。所以那种绝望，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到那个地步才能知道。但是真没有机会，真的没有机会。这种绝望，我是真的体会到了。我现在讲，我可能也无法把我那种感受讲清楚。但是那种回不过头，永远没有补救办法的一种绝望。那么还有问题就是，对不起，我一直跟神说对不起。那这样对不起，我肯定是做的不好，有的地方是不蒙神悦纳的。我当时不知道哪些地方没做好。后来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清楚了。 神让我要记得起初他对我的呼召，要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神之间的所立的约，我的承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警醒。在十节提到以色列遭遇那么大的环境都不警醒，还不归向神，神说他们愚蠢无知。那么十一节就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我们知道鸽子并不愚蠢啊，这里面为什么用愚蠢两个字来用鸽子来表示来比喻愚蠢呢？我们知道鸽子自己本身有一套定位系统，但是如果这套定位系统出现问题，出现紊乱的时候，就辨不清方向，就会成为愚蠢的鸽子。箴言书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以色列人偏行己路，离神越来越远，失去了分辨的能力，成为没有智慧的人，就像是愚蠢的鸽子。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去告神，而是寻找那些外邦人，还被外邦人的那些假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子女不听话，一再犯错，我们做父母的，你再生气再伤心，我想都不会不管不顾，一定会耐心的劝导。到劝导无效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用一点惩罚管教的手段。那么惩罚管教自己的孩子实在是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去做的，那是迫不得已，因为不管教不行了，目的是让孩子能够回头。那么十二节说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神把他们打下来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神不愿意这么做，神要拯救他们，把网撒在他们身上来惩罚他们，这是管教。管教是手段，管教的背后其实是深深的那种爱，要让他们回转才是目的。但是神也警告他们，那十三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神和他的选民以及现在的我们都是立了约的，神是守约的神，他也要求我们守约。神是信实的，他从不背负他自己，但是人呢却不是。我们和别人立了约，定了协议，签了合同，我们往往是希望这个约来约束别人，不要约束我们自己。对自己有利的我们可能就会遵守，一旦与自己利益冲突，可能就会撕毁合同背约。这个在生活当中实在有太多的例子，我们还拿婚姻来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信守承诺，能够守住起初的那个婚约，不去践踏，那么就不会有离婚现象，甚至我们都不会知道什么叫离婚。北国以色列罔顾神的管教，背信弃义，不尊重神的权威，干犯神的律法，神要救赎他们，他们却说谎，委屈真理，糊弄神。弟兄姊妹，现在啊，糊弄神的人实在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传道人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是糊弄神，不仅仅是影响他自己，而且会牵连一大群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过有的牧者往往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在教导会众，我们弟兄姊妹呢越业余听，久而久之 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教导，真的还以为这就是圣经真理，以至于真的听到神的真的道的时候，他们却心里面就难以接受，甚至会抵触。有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在这个教会牧会了好多年，他退休了，然后另一个传道人去接替他去牧会。这个传道人到这个教会以后呢，就发现和他以前得过教会很不一样，他不能讲神的公义，不能讲审判，不能讲罪，一讲这些弟兄姊妹们就不高兴不舒服，就给他提意见。他甚至发现有的弟兄姊妹根本不知道神还有审判，他们以为天天神赐下恩典，赐大房，赐豪车。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主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请大家也为传道人祷告，求神来保守传道人讲生命的道，不要只讲人们爱听的，回避人们听了刺耳却是真理的这些信息。信真的要信得明白，信完备的全备的道，不能偏食。我们不能去只解我们自己喜欢听的，我们去听。神有安慰，同时神也有斥责，神的话有时候很严厉，但严厉的背后透着浓浓的爱。父亲所爱的儿子，他必定管教，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里面，不管教的爱那是溺爱，最后可能会害了孩子。前一天我看到网站里面看到一个新闻，就说李天一大家的名字可能不熟悉，李双江应该熟悉吧。李双江是中国的一个歌唱家，他的儿子就是李天一。那李天一前几年不是犯罪被抓起来，我还以为放出来了，结果现在还在狱里面，他要组织一个乐队什么的。那么李双江他爱不爱他的儿子？爱，但是他是溺爱，最后把儿子爱到一个到这个监狱里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这样，神也是这样，必要的时候他就会管教，管教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舒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要去躲避神的责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既然不完全，我们属灵的生命或多或少总会有问题，到时候教训我们的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悔改归向神就是了，神一定喜悦。所以只有真理在心里面真正的扎根，我们才可能不会走偏。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勤读圣经，而且要完整的读圣经，从第一卷书创世纪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都要去读，不能只喜欢自己那个喜欢的去读，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只读福音书不读保罗书信。我们一日三餐，如果我们有几顿饭不吃就会饿得慌，连续几天不好好吃饭，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同样我们灵里也需要饭食，如果始终是饱足的，我们的灵命就会很健康，否则生命就会渐渐的枯竭。神说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所以灵命要向健康的成长，我们不仅不能偏食，还要保证营养要均衡，而且要把这些营养吸收进去。那么建议弟兄姊妹们，除了每周一次的小组的查经以外，最好给自己再定一个读经的计划，在计划的时间之内把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都读一遍。同时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忘了祷告，求圣灵来光照，在祷告当中来思想神的话，来明白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呢 化成我们的生命。祷告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不祷告，属灵的生命一定会枯竭。同样，不诚心的祷告，神也不悦纳。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是假心假意祷告，那是糊弄神，也是糊弄自己。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就是这样糊弄神。那十四节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是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星球聚集，仍然背逆我。他们聚集哀求神，但是用的是异教的方式，所求的也只是五谷星球满足自己的私欲。正像提摩太后书提到的，说他们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心不圣洁，爱业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那这也是你我今天真的当谨慎留意的。用其他宗教的方式求告神，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也，我想不多。但是不是也只是为了五谷星球，为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去求告神呢？我们不妨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为神家的事祷告？有没有为教会祷告？有没有为其他弟兄姊妹祷告？有没有为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我们需要反省。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神的应许，神的话说出去他一定不会落空。所以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要的东西神都知道，他会加给我们。十五节，我虽教导他们，解雇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这里的教导指的是劝导训练，也有管教的意思。神要坚固他们，使他们在灵里刚强起来，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好做万国万民的榜样。但是以色列呢，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竟图谋抗拒神。神管教他们，让他们回归，他们却一再的让神失望，不仅不领受神的良苦的用心，反而以为神不恩待他们。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遇到环境说，神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那是神的管教。那以色列呢，他们以为是神不恩待他们。十六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归向可以直译为转向，他们不是转向神，而是转向外邦人，转向偶像。他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外邦人，就像翻倍的弓一样。如果一个弓没有弦，或者这个弦松弛了，拉弓的人无论怎么使力，怎么用劲，都不可能射到靶心。这不是射手有问题，而是弓本身不能用。所以神劝导他们，管教他们，他们不仅不理会神，不听从，反倒越加的骄傲，最后遭到神的审判，倒在刀下。他们没有活出好的见证，反而为外邦人所耻笑，来羞辱神。弟兄姊妹，神差遣先知何西阿来代表神说话，这不仅是对当时神的选民以色列的教训，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属神的儿女你和我的警示。罪使人败坏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表面上好像不明显，但是实际上是 非常的威胁和致命的。罪它会使人和神隔绝，也会使人失去辨别力，以至于对世界的诱惑不但不能抗拒，反而会同流合污。日光之下并无形式，无论是何西阿时代神的选民，还是今天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实际上都不愿意受责备。何西阿实在是今天许许多多传道人的榜样，他仗义执言，迫切地传递神的道，不去迎合会众的喜好，放弃该持守的立场。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真的应该警醒，在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好好的守住神的道。无论我们遭遇多大的风浪，遇到多大的诱惑，都要靠着神不致摇动。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神会透过环境来管教，我们应当感恩。真的，当神不理不睬，任凭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那时我们真的惨了。那罗马书一章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凭他们在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说神不管我们的时候，就凭你们，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北国以色列在恩典当中堕落了。那么启示录第七章，如果我们读的话，我就会发现第七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最后审判的时候，以色列有两个民族，以色列民族有两个支派没有了神的印记。这两个支派，一个是但，另一个支派就是今天提到的以法莲。这俩支派被神抹去了。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他的生命，花重价把我们买了回来。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将我们从生命册上抹掉。我们感谢神，神也恩待我们，神有忍耐，知道我们有软弱，还给我们留机会，所以还现在让我们还有气息。所以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来谨慎，来自守，约束自己。我们要谨慎自己的眼目，谨慎自己的口舌，谨慎自己的行为，好好的专心信靠独一的真神，一生一世信守圣约，持守正道，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感谢神。